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昨天呢，真儿跟您分享了真儿姐姐的好友布布妈妈所分享她儿子，就是我们的布布小哥哥，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和见证。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分享，然后透过诗篇67篇，我们也正好透过布布哥哥的见证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神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经历是如何炼净我们，如何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今天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为您在布布哥哥生命当中的作为来献上感恩，也祈求您让我们透过这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能够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做讨您喜悦的决定。愿您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布布哥哥呢，做了这个决定，他选择了那个没有空调的小黑屋，并且要在高温40多度的这个城市生活3个月。布布妈妈就陪着儿子千里迢迢地飞到了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那扑面而来的火燎气息，让布布妈妈不由地想到了尼尼微城，大概被火烧就是这样的吧。这未来3个月布布可该怎么过呢？必须给他准备一个电扇吧，唯一能做到的可能加一个临时空调都没有可能，因为房间无窗啊，这样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布布哥哥住进了一个房租昂贵的小黑屋，他完全可以选择更好更舒适的环境，但他心中所想的就是，既然已经与人约定了，那我就要做一个守约的人。虽然其他的人彰显出自私的人性来，但我却愿意选择忍让。大家想知道后面的3个月布布是如何度过的吗？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与他合租房子的3个男孩各自选择了3间都装有独立空调的房间，而这3个房间团团围住了布布的房间。所以虽然没有窗户，但却因为旁边3个男孩热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们都开着空调，而空调让房间的空气冷却，墙壁也就冷却了。3面环绕的墙壁冷却了之后，布布的房间居然一直保持着一种舒服的恒温，他就在这样不冷不热的恒温当中度过了3个月的打工实习期。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实习期结束的时候，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公司告诉他，他们要录用他，尽管他现在仍然是一个学生还没有毕业，可是呢他们却想要录用他，要等待他毕业。在返程的飞机上， 这几位孩子们又开始因为要争抢座位而争执不下，因为飞机实在是太满了，连空姐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在这争执不下的过程当中，布布哥哥又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做了一个谦让的决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他人，然后随便空姐怎样安排自己。空姐看到布布这么美好良善谦和的生命，心中十分的感动，就把一排全空的座位安排给了布布，很有可能这是留给空乘人员休息的专座。而这几位抢座位的人又要求想要去坐布布的座位，这时空姐就坚决不让，说只有布布一个孩子可以坐在那里。就这样，布布不仅没有吃亏，反而在拥挤不堪的飞机上一路舒舒服服地躺着回到了家。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看到了吗？诗篇中所说的，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神的作为何等奇妙，谁能知道呢？很多时候看似是吃亏了，受欺压了，神却以奇妙来保护了他的儿女，让布布赢得了诚信与尊敬，并且神赐福他的更多更大。而且神透过布布的生命呢，也能够让所有的人看见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他做奇妙的见证。他要让我们的地出土产，他要赐福于我们，并且使地的四极都因我们而敬畏他。这就是我们在整个人生当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世界透过我们的生命归荣耀给神。好像布布小哥哥的生命一样，他所到之处都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而且呢，因为他的忍让也让他的父更加的疼爱他，并没有让他吃亏，而是在吃亏的过程当中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今天不论是布布的妈妈，是珍儿的姐姐，还是珍儿自己，或者是我们身周围听到布布的见证的所有孩子和大人们，让我们再一次选择在困境和难处临到的时候去经历神，学习更多的信靠交托和顺服，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必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他荣耀的计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慈爱的父，你的作为何等奇妙可畏，你为爱你敬畏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到，也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的。因此我们要专心投靠您，爱您，敬畏您，遵行您的教导。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带给您荣耀，也愿列邦列国都因我们来称赞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我们如何向世界来做那荣耀的见证呢？但愿我们这两天布布真实的见证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选择来学习布布哥哥这样炼净的生命。好，如果您生命当中有什么奇妙的见证，也欢迎您写信让林珍儿知道，珍儿就把它编写进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当中，和我们众人一起分享神在您生命当中的奇妙的恩典。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
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 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真爱之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是您的同学，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做家长的过程当中一起和我们的儿女成长。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关注的就是贵重宝剑的生命，男孩子的教养已经进入到6岁到9岁的阶段了。上一次的节目呢，正儿跟您分享了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的发展，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四个方面就是身体的发展、心智的发展、情绪的变化以及他们人际关系的建立。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说这一段时期孩子们要怎么样去教导他们，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我们要注意哪几方面的教导呢？正儿呢会透过9方面来跟您分享啊。第一方面就是身体上我们要如何训练他们，第二方面呢就是心智学习上面我们要注意哪一些，在情绪的处理上我们要注意哪一些，情感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然后呢这段时期呢父亲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正儿特别的把父亲的重要性在这段时间拿出来跟您分享。然后第6方面呢就是社会性的规范，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在整个社会团体当中如何规范他们的行为。第7方面呢就是在品格上面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教导，还有第8方面呢就是生活能力上面的教导。最后呢，正儿就要跟您分享最最重要的就是属灵的教养上面我们要注重一些什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在这个阶段在身体上的训练注意一些什么。正儿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就跟您分享过了，6到9岁的男孩子呢，他们的身体的发育是迅速的，他们也越来越健壮，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协调，所以他们很喜欢球类的运动、团体的运动、游戏啊、奔跑啊、大闹啊，哇，这段时间的孩子真的是层出不穷。因此呢，在这段时间他们也特别的容易出事故，你会发现不管是打架了、摔跤了、鼻青脸肿啊、头破血流了，在这段时间的男孩子当中是常见的一个现象。因为他们正在探索，在身体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们探索怎么样与外界接触、与他人接触，常常呢也在失去了一个界限的过程当中受伤，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但是呢又要鼓励他们去亲近神所设计的这个世界，所以给他们报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育运动班啊、才艺班啊，其实在这段时间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就是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反而让他们淹没在我们提供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资源里面，失去方向，压力山大。千万不要让他们每一天都排得满满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讲了，如果你能够专注在某一个活动里面呢，其实反而更容易去发掘这个孩子他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恩赐。那真儿的儿子呢，从6岁之后呢，我就常常给他报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而且当时呢就是我每次只报一个，比如说这段时间呢可能报一个跆拳道班，结果当他不好好去上，被教练告诉我说啊，他的这个肢体不协调的时候，我就知道哦，算了，我不要继续了。下一期呢，我就给他报了一个篮球队，结果这小人呢，他进入篮球队之后呢，也同样没有办法身体协调的去做。我就发现说，哎呀，我的儿子真的没有遗传到他父亲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协调性。因为我的先生呢，到大学里面是篮球校队的，可是我的儿子呢，却真的没有体育方面的这个恩赐和才干。可是我还是坚持不懈的，篮球队被赶出来之后呢，我就给他报了一个游泳队，还好还好。游泳队呢，因为他喜欢水，所以他仍然参加了这个游泳队。可是我就发现说，我的孩子他非常喜欢的是一种在没有压力情况底下的这种游泳的一个运动的方式。而游泳队呢，因为有一些竞技性，然后团体的这个压力，也让他没有办法再去享受运动过程当中所带给他身心灵的那种愉悦性。所以我发现既然这不是我的儿子的恩赐，所以很快呢，我就把他从一种专业的游泳队呢放到一个社区的游泳队里面，更多的时间可能30分钟的训练，然后剩下的1个小时都在自己玩水的这个过程当中享受。那我的孩子呢就发现说，哎，
这个还不错哈，我反正训练了之后呢，我就可以和我的小朋友一起在水里面玩。那他就坚持一直到他进入青春期，我们搬家到了德州之后他才停止。所以在教养他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秉持的是一个原则，就是我的目标不是要把我的孩子培养成某一种运动健将或者是天才，去发掘他在哪些方面的恩赐，然后就加给他他自己不愿意去发展的这些东西，而是要在这个过程这个年龄阶段，让他们透过身体的这个骨骼肌肉的这种建造，去更体会神造他们的奇妙可畏。因为的的确确我们会发现人与人是不同的，有些孩子呢就特别的喜欢运动，有些孩子呢可能是喜欢动手，像我的老大，像我的儿子，他可能就坐在家里面做一些手工啊，打乐高啊，可能都比他到外面去球场上奔跑要让他更加的喜乐，更加的觉得有成就感。那这段时间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的喜欢亲近自然，不喜欢在家待着。那在美国呢，这个国家公园就有一个规定，四年级的孩子，就是九岁的孩子，他们可以享受全年的国家公园的免费票。只要你家里面有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呢，全家人都可以免费。每一次你只要带着这一个九岁的孩子，四年级的孩子去国家公园旅游，那全年的票都是免费的。哇哦，这个真的是一个福利啊。为什么？真的我们发现六到九岁这段时期的男孩子尤其是喜欢野外的生活，比如说这个露营啊，然后在野外的异地的旅游啊，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当中去认知动物，认知自然界，认知他自己和造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鼓励这段时间，如果父母亲可以的话呢，每年都带着你的孩子出去户外的活动和旅游，而这个呢也会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家庭的习惯。当然不要忘记哈，这段时间的孩子玩心是非常重的，他们很有可能玩个不亦乐乎之后呢，就忘记吃饭，忘记睡觉时间，忘记做功课，甚至他们也在父母亲看不见的时候偷偷的开始躲在被子里面，不管是打游戏也好啊，然后看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看的东西，玩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玩的东西。所以这段时间由于他们身体的变化，父母亲更加的是要特别的小心他们的作息的习惯。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好，第二个方面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心智的学习。这段时间他们进入到小学当中去，然后进入到一个学校的环境当中，甚至超过了与父母亲相处的时间。如果父母亲是双职工，他们早早的把孩子送进学校，然后学校出来之后呢，进入到这个课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班，所以与家庭和父母亲相处的时间呢就越来越少，进入到学校的这个时间就越来越多。那这段时间我们要小心什么呢？我们千万要注意到家庭对这段时间的孩子的学习的影响，其实仍然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把教育的这个主权就完全的交给学校了，不要认为说哦，没关系，周一到周五把它交给学校，然后周六周日呢把它交给教会就结束了。反而这段时间的孩子非常的需要父母亲给他们一个引领，无论是怎么样学习和学习的方法和生活的态度，都是需要我们来供应他们，来给他们做榜样和做见证的。好比说孩子从学校回到家，如果他看到父母亲两个人也都在手机上滑滑滑，或者是一回到家就把电视机打开，坐在电视那里翘个二郎腿，这个父亲不去做饭，都是母亲在厨房忙碌，或者反过来哈，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家庭生活的氛围呢，就会导致这个孩子在学习和心智方面的一个培养，一个习惯会仿照他的父母亲的一种学习的习惯。如果父母亲不爱看书，也不爱学习，也不爱在社会的环境当中去培养一些兴趣和社会的责任，那么这段时间本来孩子是非常容易养成一些很好的习惯的， 也有可能会因为父母亲没有好的一个榜样呢，他们就选择呢更容易做的事情，比如说荧幕的一种影响，不管是电视还是 iPad 还是手机还是电子游戏，因为父母亲也是这么做，那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可能父母亲因为忙碌呢，也希望这段时间孩子们能够给自己一点休息的空间，那就糟糕了，因为本来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已经很少了，他们六岁之后进入学校，一天七八个小时都在学校里面，那我们更加的要珍惜可以影响他们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当然正儿也鼓励，如果您的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在家教育的话呢，真的是美好无比的，因为你发现哇，这一段时间的男孩子正儿称之为是最甜蜜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呢慢慢的懂事了，也开始会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开始非常的喜欢和父母亲相处，这一段时间的孩子特别的在乎人际之间关系的互动，我们如果能在这段时间有固定的时间与他们相处，与他们分享，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甚至是一些知识领域的学习，我们和他们一起学习嘛，比如说做一个小小的研究，然后孩子们问说，哦，妈妈，这个水母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水母是怎么养成的，水母是怎么生孩子啊，等等这些话题。那正儿呢，当然因为我在家教育，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呢会带孩子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好多时候我的小时候没有那些什么视频教育啊，没有这一些彩图的教育啊，通通都是只是文字上的一些装备，那趁着这个机会呢，哇，我就大大的得到了一种弥补和满足，跟孩子一起去图书馆借视频啊，然后买一些绘本的书籍来读，去图书馆找资料，去网上搜寻一些我们需要的知识领域的这些装备。哦，你真的发现，不管你是百度还是谷歌，你都能够很容易的寻找到这些学习需要的相关的资料。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父母亲要注意第三方面的一个教导，就是情绪方面的教导，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能够准确的分辨他的情绪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不要这种一概而论的说啊，你生气了，这个生气有可能是不同的情绪的表达，有的时候是嫉妒，有的时候是骄傲，有的时候是恐惧，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愤怒，不管他们背后隐藏的情绪是什么，我们要学会帮他们发掘并且是表达出来，他们也能够正确的表达他们自己的情绪了，而且要因为他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段时间我们就要培养他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千万不要到了青春期再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火山爆发，更不要等到已经成年了，我们发现好多的成年人都不能够正确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会产生一种暴力情绪或者是一种扭曲的情绪的表达，这些都是由于在六到九岁的时候我们没有帮他们养成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男孩子，因为他们的情绪来的时候，珍儿刚刚分享过，有些时候是敏感是隐藏的，如果他们隐藏到一定的地步呢，他们爆发起来也是非常强烈的，你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面喜欢跟小朋友打架呀，为什么呢？其实不是马上就表达，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藏在心里忍无可忍了，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怒气和宣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积压的这种情绪，因此我们要跟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倾诉，每一天睡觉前或者是晚餐的餐桌上面问一问说，哎，今天有些什么事吗？今天你感觉如何啊？你的情绪是好是坏呀？等等，我们会用直接的方法来询问我们的孩子，今天你开心吗？如果孩子啊表现出一种疲倦的样子，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警钟啊，一个警觉，哎，不对，有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可能就要非常含蓄或者有些时候非常直截了当的问说，哎，那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累哦，是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和小朋友相处的还愉快吗？等等这些问题要去问他们，可能孩子才开始不知道怎么组织他们的语言来表达，那我们就需要多问一些问题，慢慢的去发掘。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也拐弯抹角的，或者是避讳不谈，或者是呢非常的害怕直接面对他们的情绪，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么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告诉孩子说你千万不要把你的情绪说出来，因为我不想知道你的真实的情绪是什么。孩子会很容易感知到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是欢迎和接纳他们表达情绪呢，还是我们自己也很害怕去处理他们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们千万要让孩子们感受到在家庭生活环境当中的一个安全感，让他们可以释放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也不要在他们刚刚表达的时候就立刻出来阻止他们。比如说我们在餐桌上问说，哎，今天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可能孩子说，哦，真的太让人失望了。那当他表达这个 disappointment， 就是这种失望的情绪的挫败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千万别说，哎，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如果我们马上就跳出来去给他们一个情绪方面的总结和论断，他们马上就会止步说，哦，在这个时候我需要要么就是自我辩护，要么呢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与我发生情绪冲突的这个对象身上，反而不容易让他们用平和的方式来向我们阐述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方面让他们去表达去控制，会培养到未来的他们的这个情绪的处理，会为后来打下非常坚实和良好的基础。好，珍惜这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吧。珍儿为您祷告，也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珍儿知道您对子女教养的一些困惑、心得或者是体会。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耶稣